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毛成，字献卿，昆山人，考中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修撰官职，参与编修会典，完成后晋升为右御德，在东宫担任讲官。武宗为太子时，因为毛成讲解清晰而称赞他，皇帝非常高兴，正值秋夜设宴，立即撤下宴席赏赐给他。武宗即位后晋升为左庶子，在今年任职。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。正德四年，刘瑾挑剔会典的小毛病，贬降各位编修者的官职，让毛成担任侍读。守丧期满回到朝廷，晋升为侍讲学士，再次升迁为学士，掌管翰林院事务，历任礼部侍郎。正德十二年六月被任命为尚书。同年八月初一，皇帝微服出宫，毛成率领侍郎王赞、顾清等人上书请求回宫。不久，皇帝又出居庸关，巡幸宣府，长时间停留不返回。毛成等人多次上书劝谏，全都不予答复。次年正月，皇帝车驾回京，命令百官穿着军服到郊外迎接。毛成等人请求穿平常服装，不被允许。七月，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，统帅六军巡视边境。于是巡幸宣府，到达大同，经过山西直到榆林。毛成等人多次紧急上书劝谏。到十二月，又协同朝廷大臣上书说，去年正月以来，皇帝车驾多次出行，无暇安居。这一次出行又已半年。宗庙设计的祭祀礼仪都只能代理，万寿、正旦、冬至的朝贺礼仪全都从简。腊月初一祭祀牲畜，空缺没有举行，已经两年了。一年将近，交际已经占卜。皇祖的训示说，凡是祭祀天地，京城就会感应，怠慢就会招祸。现在皇帝车驾远行，返回没有日期。万一冰雪阻碍，道路堵塞，元旦那天不能亲自在上帝面前献上玉帛，陛下怎能心安？况且边地荒凉寒冷，隆冬时节尤其严重。臣等身居重城，享受厚禄，遥想圣体劳顿，国家根本空虚，远望车驾尘土，忧心如醉，恳请催促车驾速回，亲自举行祭祀。宗庙社稷臣民非常幸运，没有答复。十四年二月，皇帝刚回到京城，就告诉礼部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、总兵官、太师、镇国公朱寿被派往两畿，瞻仰东岳，安放圣像，祈福安民。毛成等人惊愕，又协同朝廷大臣进言，陛下作为天地的儿子，继承祖宗的基业，九州四海只知道陛下有皇帝的称号。现在所说的总督军务、威武大将军、太师、镇国公、臣等不知指的是谁。发出这个圣旨的是陛下，加这个称号的也是陛下，不知接受这个称号的是何人。如果因为皇太子位立，想要变告名山大川，用来祈求暗中相助，那么派遣使者送去礼物，足以表达敬意了。何必亲自捧着神像，献上宝香、向佛，到那样做呢？于是逐一陈述五种不可行的理由，也未被答复。陈豪在江西造反，皇帝南征显示威武，在南京停留超过一年。毛成多次请求回京，等到皇帝车驾返回通州，采纳江兵的建议，将要立即赐死陈豪。毛成依据汉代庶人的旧例，请求回京禀告郊庙，献俘后行刑，不被听从。宦官王唐镇守浙江，请求建立生祠。西番产化王的使者请求额外赐茶九万斤，毛成都据理力争，不被采纳。王琼想要陷害彭泽，只有毛成辩白他无罪。武宗去世，毛成协同大学士梁楚、寿宁侯张鹤龄、驸马崔元、太监韦斌等到安陆迎接世宗。世宗到后，将要谒见，有人商议用天子礼仪。毛成说，现在就这样，以后用什么来增加？难道劝进、辞让的礼仪应当就此废除吗？世宗即位刚六天，有圣旨商议新献王的祭祀和尊称。五月七日戊午，毛成大会文武群臣，上奏议论说，考察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，立楚孝王孙刘瑾为定陶王，供奉共王祭祀。共王是皇太子亲生父亲。当时大司空师丹认为恩义完备。现在陛下入继大统， 应该按照定陶王的先例，以义王第二子崇仁王后炫技成兴王后嗣，承袭新王主持祭祀事务。又考察宋蒲安义王的儿子入继仁宗之后，这就是英宗。司马光说，蒲王应该尊以高官大爵，称王伯而不称名。范振也说，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父，如果又以蒲王为父，于意不妥。于是建立蒲王元庙，以宗谱为蒲国公，供奉蒲王祭祀。程颐的话说，作为仁后嗣的人称所后的人为父母，而称亲生父母为伯叔父母，这是人伦的大道理。但亲生父母的意义至尊至大，应该另外设立特殊称号，称为皇伯叔父某国大王，那么正统既已明确，而亲生父母也尊崇到极点了。现在新献王对于孝宗是弟弟，对于陛下是亲生父亲，与蒲安义王的事正好相等。陛下应该称孝宗为皇考，改称新献王为皇叔父新献大王，妃子为皇叔母新献王妃。凡是祭祀祷告新献王和上笺给妃子，都自称执皇帝某，这样正统和私亲恩情礼仪都完备，可以作为万世法则。奏议呈上，皇帝发怒说，父母可以这样更改吗？命令在意。当月24日乙亥，毛成又会聚朝廷大臣上奏议论说，李说作为仁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，从天子到平民都一样。新献王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人，既然入继大统，供奉祭祀宗庙，所以臣等之前的议论想让崇仁王后炫主持新献王祭祀。至于称号，陛下应该称为皇叔父新献大王，自称执皇帝名，以宋代程颐的说法为根据。本朝的制度，皇帝对于宗藩中尊长一辈，只称伯父叔父，自称皇帝而不称名。现在称新献王为皇叔父大王，又自称名，尊崇的典礼已经到头，臣等不敢再有别的议论。于是抄录程颐，带彭思勇议蒲王李书进城御览。皇帝不听从，命令广泛查考前代典礼，在议后报告。毛成于是又汇聚朝廷大臣上奏议论说，臣等两次会商，请求改称新献王为叔父，是为了表明大统的尊崇没有第二个。但在叔父之上加皇字，那么凡是陛下的伯父叔父等各位父辈都没有能与他相等的了。在王之上加大字，那么天下诸王都没有能与他并列的了。新献王的称号确定后，王妃的称号也随着确定，天下王妃也没有能与他同等尊贵的了。况且陛下用天下来奉养，用来使他内心快乐，不违背他的意愿，这哪里是一家一国的奉养可以同日而语的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礼侍奉。其他推尊的说法，称亲的议论似乎不合理。推尊的不对，没有比魏明帝的诏书更详细的。称亲的不对，没有比宋代程颐的议论更详细的。最恰当的礼仪总归不出于此。并抄录呈上魏明帝诏书。在这个时候，皇帝一心想要推崇自己的生父，而进士张聪又上书竭力抨击李官的错误。皇帝心动，扣留毛成等人的奏书很久不批复。到八月初一庚辰，再次命令集中商议。毛成等人于是又上奏议论说，先王制定礼仪本于人情。武宗既然没有儿子，又缺少兄弟，在献庙的各孙辈中原立陛下。所以武宗把陛下当作同堂的弟弟，以孝宗为父，以慈寿为母，没有可疑的了，还能顾及私亲吗？奏书呈入，皇帝不高兴，又留在宫中。恰好给侍中邢桓请求商议献庙皇妃少氏的徽号，毛成上奏说，王妃生育献王，实际上是陛下的生母，但既然继承大统，就应该以孝宗为父，以慈寿太后为母。孝宗对于献庙皇妃应该称为皇太妃，那么陛下应该称为太皇太妃。如此则伦理既已端正，恩义也深厚。奏书呈入，得到批示之道而已。当月皇帝因为母妃即将到来，下令礼官商议礼仪。毛成等人请求从崇文门进入东安门，皇帝不同意。于是商议从正阳左门进入大明东门，皇帝又不同意。毛成等人坚持最初的提议。皇帝于是自己制定礼仪，全部从中门进入。当时尊崇的礼仪还未确定，张聪又进城大礼或问，皇帝更加倾向于他。到九月底，于是批复毛成等人之前的奏书，又命令广泛采纳舆论报告。 毛成等人知道形势不可阻止，在内阁商议，加称新王为帝，妃子为后，而用皇太后的懿旨施行。于是上书说，臣等的一点愚见已经全部在前面的议论中，现在想要仰卫圣心，使合于当今而不违背人情，合乎古制而不悖于道义，则有亲近的大臣在。臣等是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，不敢擅自担当。皇帝于是在10月2日庚辰，用慈寿皇太后的旨意，加新献王号为新献帝，妃子为新国太后，皇妃邵氏也尊为皇太后，宣示中外。但皇帝虽然勉强听从廷议，内心仍然不满意。12月11日己丑，又传谕加称皇帝。内阁杨廷和等人封韩愈批，毛城上书极力争论，又协同九卿乔宇等人一起觐见，皇帝都不允许。次年嘉靖改元正月，清明宫后三座小宫发生火灾，毛城又为此进言，恰逢朝臣也有很多人劝谏，事情才停止。毛城正直诚时有学问品行，议论事情直言不讳不屈服。皇帝想要推崇自己的生父，曾经派遣宦官告知意图，甚至长跪叩头。毛城惊愕，急忙扶他起来。那人说，是皇上的意思，皇上说人谁没有父母，为什么使我不能尽孝，一定请求您改编议论。于是拿出袋中的金子给毛城。毛城愤然说，老臣糊涂，不能败坏典礼，只有一走了之，不再参与议论罢了。上书直言称病多达五六次，皇帝总是安慰挽留不允许。嘉靖二年二月病重，又极力请求才被允许，传到新纪时去世。在此之前，论定册宫加毛成太子太傅，应弼子孙为锦衣卫士悉指挥同知，他竭力推辞不接受。皇帝一向敬重畏惧毛成，虽然多次违逆圣旨，但恩遇礼遇不减。他得病后派医生诊治，药物赏赐时常送到。他去世后，皇帝身为悼念惋惜，追赠少傅，谥号文简。汪俊，字义之，益阳人，父亲汪凤是进士，曾任贵州参政。汪俊考中弘治六年会试第一名，被授予庶吉士，晋升编修。正德年间参与编修《孝宗实录》，因为不依附刘瑾、焦芳，被调任南京工部员外郎。刘瑾、焦芳败落后，被召回恢复原官，多次升迁至侍读学士，提拔为礼部右侍郎。嘉靖元年转任吏部左侍郎。当时商议新献王尊号，与尚书乔宇、毛成等人据理力争。毛成称病离职，接替者罗清顺不到任，于是让汪俊担任礼部尚书。这时献王已经加帝豪了，主事贵恶又请求称皇考，奏章下发给廷议。嘉靖三年二月，汪俊聚集朝廷大臣73人上奏议论说，祖训兄中弟及，指的是同母兄弟，现在陛下是武宗的亲弟弟，自然应该以孝宗为父，这是明白的，谁说给别人做后嗣就灭绝了武宗的统绪。以礼撰文说，作为别人后嗣的人是后谁？是后大宗。汉宣帝出身民间，尚且继承孝昭帝，光武中兴，尚且以孝元帝为父。魏明帝下诏说，皇后无子，选择建立之子以继承大宗，谁说入继的君主与给别人做后嗣不同？宋代范纯仁说，英宗亲自接受诏命为儿子与入继不同，这是说恩义尤其深厚，尤其应当不顾私亲，不是以生前为子的人才是做人后嗣，死后入继的人就不是做人后嗣。贵恶说，孝宗既然有武宗做儿子，怎么能再为他立后？臣等认为，陛下从后于武宗，而上以孝宗为父，不是为孝宗立后。他又说，武宗将整个国家交给陛下，怎么忍心不继承他的统绪？臣等认为，陛下既然称武宗为皇兄了，难道一定要改称孝宗为伯父才算继承他的统绪吗？他又说，礼官所坚持的不过是前宋的仆役，臣等愚昧，所坚持的确实不出于此。因为宋代程颐的议论说，虽然应当专心于正统，怎能完全断绝私恩，所以所继承的主于大义，所生的存于至情，至于名称是统绪所系，如果他们没有区别，就会混乱大伦。这大概是为今天而发的。仅收集各位奏章，只有进士张聪主事霍涛给侍中熊家与贵恶议论相同， 其他80多篇奏书250多人都如同臣等的议论。奏议呈上后被留在宫中未批。皇上特地颁布诏书，召桂萼、张聪、习书到南京。过了15天才下达谕旨说，我继承宗庙正统，大义岂敢违背，只是生身父母的至情也应当兼顾。你们在集中讨论上报。汪俊不得已，于是召集群臣请求加皇字，以成全尊称。奏议呈上后又被扣留了10几天。到了3月初1才诏令李官加称新献帝为本生皇考公穆献皇帝，新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。择日祭告天地宗庙，颁布诏书于天下。另外下谕在奉仙殿旁修建房屋，恭敬祭祀献皇帝。汪俊等人又争论说，陛下入祭大宗不得祭祀小宗，也如同小宗不得祭祀大宗。以前新献帝在安陆就藩，就不能祭祀献宗，现在陛下入祭大统，也不能祭祀新献帝，这些都是以礼制抑制私情。然而新献帝不能在藩邸营养寿安皇太后，陛下却能在宫中营养新国太后，接受天下的供养，并以天子的礼乐尊祀新献帝，那么人子的私情得以尽情表达。如今圣心没有穷尽，臣等岂敢不顺从，但只要不损害正统，才符合礼制。皇上说，我只是想在奉仙殿旁另建一间屋室，以表达追慕之情罢了。在藩邸营养，祖宗朝没有这样的先例，何必掩饰作为说辞？你们要陈述理由。汪俊上书认罪。皇上用严厉的圣旨严加斥责，并催促立庙更加急切。汪俊等人于是上奏说，在皇宫内立庙有碍正统，臣实在愚昧，不敢奉诏。皇上没有采纳，而是下令召集朝廷大臣广泛讨论。汪俊等人再次上奏说，仅按先朝在别殿设奉祠殿，是孝宗皇帝为孝穆皇太后父葬刚结束时，神主没有祭祀的场所而设立的。当时议论的人都依据周代制度专门祭祀姜元的说法。至于为生身父母在皇宫内立庙，则自古没有听说过，只有汉哀帝在京师为定陶公王立庙。师丹认为不可，哀帝不听，最终留下后世的讥讽。陛下有尧舜的资质，臣等不敢引导陛下效仿衰世之事，请在安陆专门建立献帝百世不迁的宗庙，等将来袭封新王的子孙世世代代供奉祭祀，陛下每年按时派官员持节祭祀，也足以表达陛下无穷的至情了。皇上仍然命令遵照前旨在意，汪俊于是直言上书请求退休。再次请求更加坚决，皇上发怒，斥责他放肆傲慢，允许他离职。赵习书还未到，让吴一鹏代理部事。明伦大典编成后，削去汪俊的官职，他最终在家去世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庄。汪俊品行修养纯洁，在朝廷立身光明，端正耿介。学问推崇洛学、闽学，与王守仁交好，但不同意他的学说。学者称他为石潭先生。弟弟汪伟自弃之，由庶吉士受检讨。与汪俊都触犯刘瑾，调任南京礼部主事。刘瑾被诛杀后恢复原官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国子祭酒。武宗因寻衅到此，他率领诸生请求皇帝视察学宫，武宗没有听从。江兵假传圣旨索取玉宴，汪伟说有当秀才时的旧宴可以拿去。汪俊被罢官的这一年，汪伟也升到吏部右侍郎，与廷臣多次争论大礼，又拂却力争。等到习书、张聪等人的意见实行，仍坚持以前的主张不改变。转任左侍郎，被陈光弹劾罢官，最终在家去世。吴一鹏，字南夫，常州人，弘治6年进士，升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户部尚书周京因谗言离职，他上书请求留任。正德初年，进士奖，充金言讲官。刘瑾将众翰林外放为部曹，吴一鹏得南京行部员外郎，升礼部郎中。刘瑾被诛后，复为侍讲，进侍讲学士，历任国子祭酒、太常卿，都在南京。母亲丧事期满，起复原官。世宗即位，召拜礼部右侍郎，不久转左侍郎，多次与尚书毛成、汪俊力争大礼。汪俊离职，吴一鹏代理部事， 而皇上催促建立献帝庙非常急切。吴一鹏召集廷臣上奏说，前代入继的君主偶尔有为本生父母在园林及京师立庙的，只是每年按时派官祭祀，不久也奏请罢黜，然而仍然被当时非议，被后代议论。如果在皇宫内立庙并亲自祭祀，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。臣等宁愿得罪陛下，也不愿陛下对天下后世失礼。现在张聪、桂萼的话说，继承皇统是公，立后是私，又说皇统为重，祭祀为轻，私下认为正统所传称为宗，所以立宗是为了继承皇统，立祀是为了承继宗庙。皇统与宗庙本来没有轻重之分，何况在我朝父子相传的世代，却想仿孝尧、舜传贤的先例，比拟不当。又说孝不在于称皇不称皇，只在于称考不称考，于是想改称孝宗为黄伯考。臣等立考前代，没有神主称黄伯考的，只有天子称诸王为伯叔父，则有之，不能加于宗庙。此前称本身黄考，实在是出自圣心裁决。却说臣等留一个黄字来试探陛下，又说100个黄字也不足以当父子之名，为何如此放肆言论，毫无顾忌？请求立即停止见事的议论，在安陆立庙，将张聪、桂萼等人交法司查办。皇上批复说，我出身藩王，奉宗庙祭祀，岂敢违背逾越？但本身皇考的陵园远在安陆，对你们来说安心吗？命令下达多次，你们欺侮我年幼，结党固执为抗，败坏父子之情，伤害君臣之意。以前的事不再追究，奉先殿西事赶快休憩，以尽我每年按时追思远祖之情。当时是嘉靖3年4月。不久，吴一鹏极力陈述各地灾异，说从去年6月至今2月，期间天明3次，地震38次，秋冬雷电雨雹18次，暴风、白气、地裂、山崩、产妖各1次，百姓饥饿，互相蚕食2次，异常的灾变比以往加倍。希望陛下带领群臣拯救疾苦，停止营建，信任大臣，采纳忠谏，以挽回天意。皇上用褒美诏书答复他。过了1个月，亲手写诏书命名奉先殿西市为官德殿，于是命吴一鹏协同宦官赖以、金山侯崔元到安陆迎接献帝的神主。吴一鹏等人又上言遍考前代史书，并没有从陵园迎神主入皇宫的，这是天下后世观瞻所系，不是小事。而且安陆是公墓献皇帝受封之地，神灵所留恋，又是陛下龙兴之地，王气所忠，所以我太祖重视中都，太宗重视留都，都是因为王爷的基础，永远进行世代祭祀。恳请陛下采纳群臣之言，改提神主，奉安于故宫，作为百世不迁之庙，在官德殿中另外设置神位相机以慰孝思，这样本生之情既隆重，正统之意也尽到。奏书递入，未被采纳。吴一鹏于是出发，他担心使者沿途造成祸患，上书请求禁止约束。皇上认为他说得好，并告诫使者。等到回朝，廷臣已经伏阙哭争，朝政大变，而给侍中陈光攻击尤其厉害。吴一鹏直言上书说，大理的议论由圣心决断，正统于本生，清晰不乱。而陈光望说，陛下诞生于孝宗去世后3年，嗣位在武宗去世后2个月，无从受受，他的说法尤其不精。仅按春秋以受命为正式开端，所以鲁隐公上无所成，内无所受，就不书即位。现在陛下承武宗遗诏，奉昭圣皇太后懿旨，正合春秋之意。而陈光说，从哪里受受，这是认为陛下不得正式开端。陈光本是小人，不痛加惩戒，无法杜绝孝游的苗头。皇上没有听从。这年9月，吴一鹏以本官入内阁，专门负责告敕兼掌瞻市府事。武宗实录编成，进尚书，仍领原职。不久因省牧回乡，回朝后仍负责告敕。没过多久，处理部事。此前掌管内阁告敕的人都等待依次掌权。而张聪、桂萼新晋当权，一向怨恨吴一鹏反对自己，于是将他外放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。过了2年，南京官员弹劾王琼等大臣不称职，吴一鹏也在其中，于是请求退休，按规定给予俸禄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、 嗜好文端。儿子伍子孝曾任湖广参政。朱熹周，字茂中，昆山人，迁居吴县。高祖朱籍曾任户科给事中。父亲朱文云曾任按察副使。朱熹周考中弘治九年进士。孝宗喜欢他的姓名，擢为第一。受修撰进士奖，充经演讲官。刘瑾斋取修会典的小毛病，降为修撰。孝宗实录编成副官。很久以后，进士读学士，擢南京吏部右侍郎。过了五年，召为礼部右侍郎。当时正议论大礼，他多次与长官争执。适逢左侍郎吴一鹏奉命出使安陆，尚书习书未到，朱熹周独自处理部事。而皇上正迎谏官得殿，令协律郎崔元初在皇宫内教习乐舞声。太常卿汪举弹劾他。皇上于是另一名太常官一同入内教习。朱熹周上言，太常寺乐舞有定数，不应另外设置。皇上不听。汪举又争辩，皇上斥责他妄加议论。而这时张聪、桂萼已被召来，更加交替上奏，请求去掉本生的称号。皇上高兴地听从了，催促礼官准备上策礼仪。朱熹周率领郎中余才、汪必东等上书谏祖说，陛下以孝宗为父，昭圣为母已经三年了，而更改的议论忽然从宫中传出，那么明诏成为虚文，不足以取信天下，祭告成为亵渎之礼，可以感动神奇。而且本生不是贬词，不妨碍正统，而亲情的意义包含其中，对此有何嫌忌，而一定要去掉，以致招致天下议论。当时群臣进谏的人很多，奏书都被留在宫中，于是相继到左顺门跪伏。朱熹周跑去告诉各位阁臣说，群臣伏阙，公等能做事吗？也协同群臣跪伏请求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命朱熹周与何孟春等都停职戴罪，而将所有僚属逮捕入诏狱。第二天呈上张圣皇太后策文，朱熹周即上书秦京、金献明、赵建、赵黄、侍郎何孟春、都御史王时中、大理少卿张敬、徐文华都不赴任。皇上发怒，责令陈述情况。朱熹周等人认罪，又被严厉谴责才罢休。而这时被关押在狱中的僚属仍未释放。朱熹周上言，诸臣狂妄轻率，固然不可宽恕，但如今献皇帝神主将到，必须百官斋戒迎接，才能完成礼仪。请求早日宽免被囚禁者，以铸成典礼，未被采纳。大礼于是从此确定。第二年，由左侍郎升南京吏部尚书。嘉靖六年，考核京官，南京六科没有出退的人。桂萼一向因义礼之事怨恨朱熹周，并且厌恶两京言官曾弹劾自己，于是说朱熹周畏惧权势趋意庇护。朱熹周说，南京六科只有七人，确实没有可罢免的人，臣因言官而偏袒他们固然不可，如果为避言路嫌疑而诛责他们尤其不可。况且如果整个部门都是闲人，一定要罢免一二人以示公正，假如整个部门都不孝，也只罢免一二人来色责吗？于是极力称病，请求退休。皇上用温和的诏书允许，仍敕令有关部门每年供给一夫和禄米。他在家居住三十年，朝廷内外推荐他的奏书有三十多道，最终不再出仕。性情恭敬谨慎，不随便取予。去世时84岁。追赠太子少保。临终前嘱咐儿子们说，他日如果蒙恩赐谥号，不要触犯我家讳。于是毕文字谥号恭敬。何孟春，字子元，郴州人。祖父何俊曾任云南按察司佥事。父亲何说曾任刑部郎中。何孟春年轻时游学于李东阳门下，学问广博。考中弘治六年进士，授兵部主事。言官庞盼等入狱，他上书救他们。诏令修建万岁山玉秀亭，前清宫西市，一使军士9000人，费用100余万。他直言上书极力建祖。清宁宫发生火灾，他上奏8件事，书文1000余言。升员外郎、郎中，出京管理陕西马政，各项工作都开展得很好。回京后上书陈述5件革除弊政的事，并弹劾巡抚不称职。正德初年请求离政孔庙祭祀典礼 没有实行。初今任河南参政，廉洁公正有威名。升太仆少卿，晋为卿。皇上巡幸宣府，他急速上书谏阻。不久已又副都御史巡抚云南。讨平十八寨叛蛮阿兀、阿嗣等，奏请设置永昌府，增设五个长官司、五个守御所。济公、殷义子他推辞不接受。世宗即位，升南京兵部右侍郎，半路上召为吏部右侍郎。适逢苏州、松江等府旱涝相继，而江淮以北河水大涨，淹没田庐人畜无数。何孟春仿效汉朝魏相调奏八件事，皇上赞赏并采纳。不久进左侍郎，尚书乔宇罢官，他代理部事。在此之前，大理之役兴起，何孟春在云南听说后，上书说：臣阅读底报，见进士屈如奏中请求尊圣父为皇叔考兴县大王，圣母为皇叔母兴县大王妃，得旨下到部里，知道还没有得到皇上允准的命令。臣下我思量前代帝王从旁支入继皇位，追尊亲生父母，其中的得失史册上都有记载。汉宣帝不敢给始皇孙家尊号，光武帝不敢给南顿君家尊号，晋元帝不敢给恭王家尊号，这都是克制私情遵守礼法。宋代的司马光称这是当时受赞美后世称颂圣明的做法，而汉哀帝、安帝、桓帝、灵帝则追尊自己的父祖，违背道义，侵犯礼制。司马光称这是当时被讥讽后世被非议的做法。以礼丧服终为人后者的传闻说，为什么服三年丧？因为承受宗庙重任的人必须用最尊贵的丧服来服丧。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报恩，传闻说为什么服一年丧？因为不能有两个斩衰丧服，以大宗为重，所以要降低小宗的丧服等级。父母是天下最尊崇的，但到了继承大宗时，就要降低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，而一用于所继承的亲人，因为名分不能有两个。做别人后嗣的人就是别人的儿子，不敢再顾及自己的私亲。圣人制定礼法，尊崇没有两个至上，如果恭敬之心分给了那个，就不能专用于这个的缘故。现在朝廷大臣详细讨论，事情还未决断，难道是皇叔考的称呼有不妥当吗？但微臣愚钝，也不能没有疑惑。李济说，活着叫父母，死了叫考比，有是父母叔父母的说法，但没有是叔考是叔比的说法。如今要称兴县王为皇叔考，古典依据是什么？宋英宗时有人请求加封蒲王为黄伯考，宋敏求极力斥责其荒谬。那么皇叔考的称呼怎么能加给兴县王呢？就算称皇叔父，在道义上也不妥当。经书中称伯父叔父都是活着时的称呼，等到他们去世后，从来没有将亲属称呼加在爵位之上的。那么皇叔父的称呼又怎么能再加给先朝已经赐世的亲王呢？臣下我看到前诏，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，确实对先王称皇叔，像宋代王规、司马光所说的那样，也已经足够了。但议论的人有的不这样认为，为什么呢？天下是太祖的天下，从太祖传到孝宗，孝宗传给了先皇帝，先皇帝特别选拔了陛下，授予您大业。献王虽然是陛下天性至亲，但陛下之所以能登临帝位，富有四海，子子孙孙万世难面称尊，都是先皇帝的恩德，孝宗的遗留恩泽。臣下所以我希望陛下以汉宣帝、光武帝、晋元帝三位皇帝为榜样，如果不是古代的名分，不正确的称号，都不是臣下我对于陛下的期望。等到孟春在吏部任职时，已经尊崇亲生父母为兴县帝、兴国太后，随后又改称本生皇考公墓县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。孟春三次上书请求遵从最初诏书，都不被理睬。于是皇帝更加听信张聪、桂萼等人的话，又想去掉本生二字。张聪正气势强盛，列举上奏李官七军妄言的十三件事，并且斥责他们为朋党。孟春与九卿秦京等人共同上书，大致说伊尹说有的话违背心意，一定要从道义上探求，有的话顺从心意，一定要从非道义上探求。近来关于大理的议论邪正不同，向各位大臣的匡正劝谏成千上万言，这是所谓违背心意的话，陛下也曾从道义上探求过吗？一两个小人 胆敢假托顺从的言论，招来罢官闲居，不学无术无耻之徒，迷惑圣听，这是所谓顺从心意的话，陛下也曾从非道义上探求过吗？为什么那些话容易施行，而这些话难以被接受？于是提出十三条责难来辩驳张聪，奏书呈上后被扣留在宫中。当时詹事、翰林、给事、御史以及六部各司、大理寺、行人司各位大臣各自上书争议，都扣留宫中不下发，群情更加激愤。正赶上朝会刚结束，孟春在众人中倡议说，宪宗朝，百官在文华门哭泣，争论慈议皇太后的葬礼，宪宗听从了，这是本朝旧例。修撰杨慎说，国家培养士人150年，坚守节操，为正义而死，正在今天。编修王元正、给事中、张冲等于是拦阻群臣在金水桥南，说今天有不尽力抗争的，大家一定共同攻击他。孟春、金献民、徐文华又互相号召。于是九卿中有尚书献民及秦京、赵建、赵黄、于林、侍郎孟春及朱熹周、刘裕、都御史王时忠、张润、四卿汪举、潘熙增、张九绪、吴琦、通政张赞、陈瞻、少卿徐文华及张敬、苏明、金赞、辅丞张仲贤、通政参议葛贵、四丞袁宗儒，共23人。翰林中有掌瞻侍府侍郎贾勇、学士封熙、侍讲张弼、修撰书分、杨维聪、姚来、张衍庆、编修许成明、刘栋、张朝、崔同、叶贵章、王三熙、余承勋、陆毅、王相、殷良、王思、检讨金高、林石及杨慎、王元正，共22人。给事中有张冲、刘季、安盘、张汉卿、张元、谢坟、毛玉、曹怀、张松、王轩、张雨婷、郑一鹏、黄仲、李希、赵汉、陈时明、郑自弼、裴少宗、韩凯、黄晨、胡娜，共21人。御史有王石科、余敖、叶琦、郑本公、杨叔、刘颖、齐稿、杜明表、杨瑞、张英、刘千亨、许忠、陈克宅、谭纂、刘冲、张禄、郭熙玉、萧一中、张巡、倪宗聂、王黄、沈教、钟清密、胡琼、张连、何敖、张约涛、蓝田、张鹏汉、林有福，共30人。各司郎官、吏部有郎中于宽、党承志、刘天明、员外郎马礼、徐一鸣、刘勋、主事殷大猷、李顺臣、马勉、彭泽、张坤、司务红衣，共12人。户部有郎中黄代显、唐生、贾继之、杨毅、杨怀、胡宗明、立登、党以平、何言、马朝清、员外郎申良、郑章、顾可久、娄志德、主事徐松、张翔、高奎、安喜、王尚志、朱藻、黄一道、陈如、陈腾鸾、高登、程旦、尹四中、郭日修、李禄、周兆、戴抗、妙宗周、邱其仁、祖居、张希颖、司务金忠夫、检校丁律，共36人。礼部有郎中于才、汪碧东、张宇慧、张怀、员外郎翁盘、李文忠、张灿、主事张唐、封方、武余、丁汝奎、臧英奎，共12人。兵部有郎中陶资、贺进、姚汝高、刘书相、万朝、员外郎刘章、杨仪、王德明、主事汪勤、黄家斌、李春芳、卢香、华耀、郑晓、刘一正、郭持平、于真、陈赏、司务李可登、刘从学，共20人。刑部有郎中向世芳、张娥、詹朝、胡琏、范禄、陈立、张大伦、叶英聪、白哲、许禄、员外郎戴清、张简、刘世奇、主事齐赤、赵廷松、熊宇、何敖、杨连、刘氏、肖章、顾铎、王国光、汪家慧、殷承旭、陆权、钱铎、方一兰，共27人。工部有郎中赵如、叶宽、张子忠、汪登、刘基、江山、员外郎金廷瑞、范金、庞纯、主事武余福、张凤来、张宇、车纯、蒋拱、郑刘，共15人。 大理寺的属官有四正母德纯、蒋同仁、四副王伟、刘道、平氏陈大刚、钟云瑞、王光济、张辉、王天明、郑重、杜鸾，共11人，都跪伏在左顺门。皇帝命令司礼太监御令他们退下，众人都说必须得到陛下明确的旨意才敢退。从辰时到午时，共两次传谕，仍然跪伏不起。皇帝大怒，派锦衣卫先捉拿为首的人。于是封熙、张冲、余敖、余宽、黄代显、陶资、乡世芳、母德纯八人都被关进诏狱。杨慎、王元正于是汉门大哭，众人都哭，哭声震动宫阙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命令收捕五品以下官员若干人，而让孟春等人等待治罪。第二天，编修王相等18人都被杖打而死，封熙等人以及杨慎、王元正都被贬谪充军，这才下发了孟春等人之前的奏书，责问说朕继承大统，恭敬的奉祀宗庙，尊崇大礼，出自朕的心意。孟春等人诋毁君主，危害朝政，变乱是非。而且张聪等人所上的13条还扣留在宫中未发下，你们怎么能预先知道？要如实回答。于是孟春等人上书认罪，说张聪等人所列举的条款在未进城之前先以私人稿子示人，并且有副本存放在通政司，所以臣等知道。臣等溃列大臣之后，得以参与议礼的末尾。私下认为张聪等人欺君罔上，所以公开言论辩驳，以亵渎天听，罪该万死。只希望圣明加以考察，辨别谁正谁邪，那么臣等即使死了也是幸运。皇帝怒气不止，责备孟春带头煽动众人发泄愤怒，不是大臣弑君之道，按法律应该重治，姑且从轻罚扣俸禄一个月。随后外放为南京工部左侍郎。按旧例，南京各部只有侍郎一人，当时已有右侍郎张从，又任命孟春为左侍郎，这是多余的官员。孟春多次上书称病隐退，到六年春天才得到批准。等到明伦大典，编程被削除官籍，过了一段时间在家中去世。隆庆初年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简。孟春居住的地方有泉，因燕子去来时水满水河得名，于是自号燕泉先生。封熙，字元学，鄞县人，布政使封庆的孙子。幼年有特殊的禀赋，曾在墙壁上大书立志应当以圣人为目标，把第一等事让给别人，不是大丈夫。16岁时母亲去世，数日不进水浆，在以炉居丧三年。弘治12年殿试第二名，孝宗认为他的策论很出色，赐给第一人的袍带以示宠荣。受编修升士奖，升右御德。因不依附刘瑾，外放掌管南京翰林院事。父亲丧期满，起任员官。世宗即位，晋升翰林学士。新献王大礼的议论兴起，封熙与礼官多次力争。等到召用张聪、桂萼为学士，方献父为侍读学士，封熙在朝廷公开说，这些人属于冷包，断由一流，我们怎能与他们并列。上书直言请求归乡，不被允许。不久尊称的礼仪确定，选择日期上公墓献皇帝侍册。封熙等人上书劝谏说，大礼的议论公布于天下已经三年了，却因一两个人的妄言想要去掉本生的称呼，专门尊崇养育的报答。臣等听到命令惊慌失措，私下认为陛下是宗庙神人的主祭，必须宗庙的礼仪更加隆重，这样继承大统的道义才不会失去。如果违背先王的礼制，招致后世的讥讽，难道不大大损害圣德吗？没有得到答复，相继在左顺门跪伏痛哭，于是被关进诏狱拷打，又停杖发配充军。封熙被发配到福建镇海卫。后来张聪等人得志，就相继请求赦免发配充军诸臣的罪过，都首先提到封熙，皇帝不听。最后景深殿发生火灾，封熙年近70，给侍中田如又请求怜悯宽宥，最终皇帝不听。过了13年，最终死在戍所。隆庆初年追赠官衔并给予抚恤，儿子封方，字存礼，乡试考中第一名。嘉靖二年考中进士，外放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，不久贬为通州同知。 罢官回乡。封方博学善文，兼通书法，但性格狂妄怪诞。封熙去世后，家中贫穷困乏，想效仿张聪、夏言，靠几句话取得显贵。17年赴朝廷上书，谈论建明堂的事，又说应该加献皇帝庙号称宗，配享上帝，世宗非常高兴。不久晋号睿宗，配享玄极殿。这个建议是从封方开始的，人们都厌恶封方背叛父亲。第二年又进献青云雅诗一张，诏令交付使馆。等待任命很久，最终没有升迁，回家后郁郁而死，晚年改名道生。另外著有十三经训诂，多穿凿附会之说。有人说是所传的子贡诗传，也是封方伪造的。徐文华，字用光，家定州人，正德3年进士，授大理评事，升监察御史，巡按贵州。关西苗人阿杂等倡乱，与巡抚魏婴一起讨伐，攻破寨子630座。皇帝赐玺书嘉奖慰劳。江西副使胡世宁因议论宁王朱宸濠被关进诏狱，徐文华上书直言相救，说胡世宁上为圣朝，下为宗室，竭尽忠诚，发愤直言。话刚出口，祸患就跟着来了，也真是可怜。宁王的威风烈焰日益嚣张，隐患日益严重，错过现在不加以制止，将来还会有止境吗？可是反而将胡世宁置于重法之下，堵塞天下人的口，夺去忠直之士的勇气，削弱朝廷的势力，开启宗藩的野心，招致意外的变故都从今天开始了。不被采纳，皇帝派遣宦官刘允前往乌斯藏迎接佛，文华极力劝谏，皇帝没有答复。马昂将怀孕的妹妹进献给皇帝，文华又上书劝谏说中等人家不娶再嫁的妇女，陛下是万圣之尊，却有这样的举动，内心反省则不安，说出口则不顺，传扬到天下后世则可耻。是谁为陛下进献此女的？其罪可灭族，万一防范不周，不幸有李元、吕不韦之类的人乘机钻空子，难道是小事吗？如今马昂兄弟子侄出入宫禁，陛下降低等级威严，与他们穿同样的衣服混杂而坐，有时甚至同睡同起，败坏祖宗法度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马基在内专宠，马昂等人在外弄权，祸机暗中发动，将不可胜言，请求尽早诛杀以断绝祸源。皇帝也没有答复。文华已经多次直言进谏，皇帝和身边的宠臣都对他怀恨在心。恰逢文华分条上奏宗庙礼仪，关于挑庙、地辖、特享、出主、副食共5件事，他考证经义，认为都可以施行。皇帝发怒，责备他越位妄言，将奏章交给有关部门。礼官不懂经术，又迎合皇帝心意，于是上奏说文华说的不对。皇帝下令将他关进诏狱，贬为平民。当时是正德11年10月，世宗即位后，启用他担任原来的官职，历任河南按察副使。嘉靖2年，因治行为着意被举荐，入朝任大理右少卿，不久转任左少卿。当时正在议论新献帝的大理，文华多次与诸位大臣极力争辩。第二年7月，又带头与廷臣在宫阙下哭谏，因此被罚停俸4个月。后来习书、张聪、桂鄂、方献夫会集廷臣进行大讨论，文华与汪伟、郑岳仍然极力争辩。武定侯郭勋突然说祖训是这样，古礼是这样，张聪等人说的对。尚书说大臣侍奉君主，应当顺从君主的美德，于是讨论才定下来。等到改提庙中神主，文华劝谏说孝宗有祖道，不应当称伯父，武宗有父道，不应当称兄长，不如直接称孝宗敬皇帝，武宗义皇帝，这样两权无害。奏书呈入，皇帝下令再次罚扣他的俸禄。嘉靖6年秋天，李福达案件发生，主持案件的是张聪、桂鄂、方献夫，他们因为义理的缘故怨恨文华等人，于是完全推翻案件的供词，将文华和各位法官关进监狱。案件审结后，指责文华阿附御史杀人，将他发配戍守辽阳，后来遇到赦免，死在了路上。隆庆初年追赠左迁都御史。自从大学士毛季、侍郎何孟春离职后，先前争论大理的各位大臣，有的犹豫顺从皇帝旨意，文华却坚守原先的主张不变。 他遭贬谪不是因为罪名，试论深感惋惜。薛慧，字君采，亳州人，12岁能作诗。正德9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。他因劝谏武宗南巡，受到杖刑，并被扣发俸禄。不久称病回乡，后启用为员官，改任吏部，历任考功郎中。嘉靖2年，朝廷大臣多次争论大理，与张聪、桂萼等人相持不下。薛慧撰写了《为人后解》《为人后辩》，以及辨析张聪、桂萼所论述的7件事，合计数万字上奏朝廷。解有上下2篇，推究阐明大宗的义理。他的辩说，陛下继承祖体并承袭嫡系正统，符合为人后嗣的道理，坦然无疑。然而有2、3个臣子曲解经典，违背礼法，对上迷惑圣上耳目。经传中精细详尽的旨意，他们未能看到1/10，就急于依仗小聪明，驰骋夸世之词，可以说是无知而妄作。他们说陛下是献帝不可改变的嫡子。按汉代石渠义说，大宗没有后代，宗族中没有庶子，自己有一个嫡子，应当断绝父亲的后嗣来继承大宗吗？戴胜说，大宗不可断绝，李嫡子不为他人后嗣，只是不能先于庶子罢了。宗族中没有庶子，就应当断绝父亲的后嗣来继承大宗。近代范汪说，废小宗招募不混乱，废大宗招募就混乱了。先王因此重视大宗，怎么能不废小宗来继承大宗呢？为人子者虽然有嫡庶之分，他们的亲爱之心是一样的。而礼规定嫡子不为后嗣，庶子可以为后嗣，这不是因为对父母有厚薄之分，只是因为传众收族不同罢了。如今论者不知道，推究根本于祖迷，只涉及父母就停止了，这是不忍心薄待自己的父母，却忍心遗弃自己的祖辈。他们说为人后者就是他的儿子，这是汉代儒生的邪说。按这是沿袭欧阳修的谬误，为人后者为之子，这句话出自公羊传，本来是汉代儒生所传的，但与以理实际上互为表里，古今都以此为折中，没有议论。如果像欧阳修的说法，那就太违背理了。礼说为人后者福斩衰3年，这是儿子为父母之丧，用父母之丧的福至来扶丧，不是他的儿子是什么？这是违背礼的第一点。传闻说为所后者的祖父母，妻妻之父母，兄弟兄弟之子，如同儿子。那个如同儿子是因为成为他儿子的缘故。传闻明说如同儿子，如今反而说不是他的儿子，这是违背礼的第二点。而且为人后者不成为他的儿子，那么称谓之间将不称父亲，而仍然称伯父叔父吗？这是违背礼的第三点。又立后而不成为他的儿子，那么古代立后的都未曾真正以他为子，而姑且伪立这个人，这是圣人伪叫人立后，而实际上没有后嗣，这是违背礼的第四点。没有后嗣的人非常担心断绝祖考的祭祀，所以立后来供奉。如今所后的人既不能作为儿子，那么祖考也不能作为孙子了，怎么可以进入他的庙宇而供奉祭祀呢？这是违背礼的第五点。由此看来，称汉代儒生为邪说，岂不是他们自称吗？或者这2、3个臣子也估计自己的说法必然穷尽，于是又用顿词来倡导说，统与嗣不同，陛下继承2位宗室，应当继承统而不继承嗣。这句话将要废弃先王为人后嗣的义理吗？那就更加违背礼了。然而他们牵强附会，迷惑于名实，如果不辨明并断绝他，恐怕将成为后世的祸害。礼为大宗立后，是重视其统序，重视其统序不可断绝，于是为他立后。至于小宗不立后，因为统序可以断绝，那么后嗣可以不继承，这是为了继承统序才继承后嗣，继承后嗣是为了继承统序。所以礼书为人后是说继承后嗣，后大宗是说继承统序，统与嗣并非两回事，有什么不同呢？自古帝王入继的必须明白为人后嗣的义理，然后才可以继承统序，因为不为后嗣就不能成为儿子，如果不能成为儿子，那么从哪里得到统序来继承呢？所以做后嗣是为了成为儿子，成为儿子然后继承统序，又将以此断绝同宗觊觎之心。 圣人制定礼法不也很好吗？而且成为儿子然后继承统绪，并非只是为人后者如此。礼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，即使是天子诸侯的儿子，如果不接受君父的命令，也不敢自为尊贵。春秋重视授受的义理，认为做儿子要从父亲那里接受，做臣子要从君主那里接受，所以谷梁子说臣子必须接受君父的命令。这个义理不只是尊重君父，也是用来尊重自己，因为尊重自己的君父，也将使别人尊重自己。如此则义理明白而祸乱消亡。如今论者说伦序应当立，那就立了，这哪里知道礼与春秋的意思呢？至于前代的君主，见或有弟弟去世而哥哥继承，侄子去世而伯父叔父继承的，这是遭遇变乱不正的情况，但大多是先君的嗣子。先君对于自己是父，自己对于先君是子，所以不能以后君为父，而也没有两个统绪两个父亲的嫌疑，如晋哀帝、唐宣宗就是如此。如果诸王入继，则没有仍然以诸王为父而不以天子为父的。陛下在天然伦序上不先于武宗，正统不从献帝开始，是非与夺极为容易辨别。而这两三个臣子却要将其比作遭遇变乱不正的做法，所以说他们是违背礼法中最严重的。其他所辨析的七件事也大致如此。奏书呈上，天子大怒，将薛慧交镇抚司拷问问讯。不久赦免放出，罚扣俸禄三个月。恰逢给事中陈光外调，怀疑此事是由于文选郎夏良胜和薛慧所致。夏良胜已被攻击而遭斥退，而薛慧仍在任。当时亳州知州严慕正被定罪，于是诬陷薛慧与严慕氏同榜进士而相互勾结，怀疑有奸吏。奏章交给有关部门，薛慧也上奏辩解。皇帝不听，命令解职听候审查。薛慧于是难归。不久事情澄清，吏部多次发文书催促薛慧起复。薛慧看到张聪、桂萼等人当权，坚决卧床不肯起复。嘉靖十八年，下诏选拔东宫属官，拟任薛慧为春芳司职兼翰林检讨。皇帝还因为从前的嫌隙批复罢免，而薛慧也去世了。薛慧相貌清瘦，气质清朗，持身俊杰，于书无所不读。学者看中他的学问品行，称他为西园先生。当时朝廷大臣极力坚持大礼，而张聪、桂萼提出异议，满朝都非议他们。那些未参与廷议而因为张聪、桂萼获罪的，又有胡适、王禄、侯廷训等人。胡适宁夏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鸿胪少卿。张聪、桂萼被提升为学士后，胡适、弹劾二人阅礼背经，于是依据他们所奏反复论辩，共一千余字。皇帝发怒，下令逮捕治罪，言官论咎，被贬为潞州同知。沈辅宗世勋祝英氏怨恨他，上奏说胡适考试诸生的题目有讥刺之意，并且诽谤大礼，被逮至京城。审讯后贬为平民。王禄，新城人，乡试中举，任福建平和知县。嘉靖九年，上书请求在安陆建立献帝庙，封崇仁王以主持祭祀，不应当以献帝为父，以孝宗为伯父，涉及两本的嫌疑。宗藩子弟中有年幼而聪慧的，应当养在宫中，以备储君人选。奏书呈上，立即弃官回乡。皇帝命令按察使逮捕治罪，也被贬为平民。侯廷训，乐清人，与张聪同郡，同榜进士，但主张不合。刚中进士脱去布衣，就上书请求以孝宗为父，并且说不应当偏私藩邸旧臣，言辞最为切直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主事。嘉靖三年冬，大礼确定后，侯廷训内心非议，私下刊印自己所著的议论礼制之书，秘密寄到京师，被关进诏狱拷讯。其子侯议员年仅十三岁，到宫阙下送冤，得以释放。后来起官至张南佥事，因贪虐被弹劾罢为平民。侯议员考中进士，官至江西布政使。赞誉大礼之意，杨廷和倡导满朝一致同声，大抵本于宋代司马光、程颐的仆园意。然而宋英宗常寓于宫中， 名分早已确定。而世宗奉诏四位，继承武宗之后，世事各不相同。诸臣只看到先贤大儒的成说可依据，力求不得罪天下后世，而没有来得及为世宗仔细考虑审慎处置，权衡情理，以求最恰当。争得越用力，失误越深，可惜啊。